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钻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坐宝座的羔羊，愿一切颂赞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受教训，我们受督责，我们可以归正，可以在你的里面我们成为完全，可以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今天特别恳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我们的讲员，让我们的讲员借着他的口可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地上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蔡一光弟兄，他的题目是建造健全，见证完全。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刚才和大家敬拜的时候，心中充满的喜乐与感恩。唱歌唱得很大声，都快没有声音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边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在这边荣耀神，我们在这边来敬拜神。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怎么想啊，每主日来到主的殿中的时候，我心中是充满期待。谢谢刚才的喜乐团契帮我们献唱的这一首诗歌啊，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现代的上行之诗啊。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到这个圣山，同心合意在那边敬拜神，因为那是神同在的地方。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里去，我就欢喜。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每个主日啊，都是跟我一样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非常期待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无论是崇拜前或崇拜后，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心一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最蒙福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读了加拉太书啊，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加拉太书。一开始想先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它是一本跟我们教导因信称义的书啊，它这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的。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就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我们很快来看过加拉太书。我同时也觉得它是一本很平衡的书啊，为什么会觉得很平衡，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说啊。那同时它也讲到圣灵跟肉体情欲的对立，圣灵跟情欲的之间的相争。我们很快来看过几节的经文，来让我们增加一点印象。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为，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觉得这里的经文讲的再清楚也不过了。我们是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行 律法成瘾，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对加害书最有印象的一段。那为什么刚才会说这一本书又是一卷平衡的书呢？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把它拉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用做好行为了，对不对？或者是再更偏差一点，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被神称为义，我是因为信神被称为义。那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极端的想法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偏差了。但是感谢主，在加拉太书他不只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在第五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这边讲到说我们蒙召是要让我们来得自由。那基督从律法中，从律法的捆绑中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不应该滥用这样的自由，相反的，我们应该要利用这样的自由来做什么事情？互相服侍。用什么方式来互相服侍呢？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蒙召虽然是得了自由，神在这边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服侍，不再担心我们的爱是不是有所不足，不再担心我们的爱是否不完美，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的捆锁被释放自由了。加太书也同时讲到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的征战啊。他这边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肉体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如果读过罗马书的话，我们也记得类似的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五到六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等一下再看加太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更深的来看这个主题。那这就是跟大家就很快的一个简介，加太书前面说的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基督来被称为义，不是靠着行为称义。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从律法中被释放出来得自由的，我们当借着这个自由来行善。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要顺着圣灵来行事，不放纵情欲，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糟蹋我们所获得的这个自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救恩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他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借着圣灵来过信心的生活。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经验呢，得救经验可能都有所不同，都有各有特色。可是呢，我们都有很多，我们还是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领受的都是同样的救恩，我们所侍奉的是同样一位神，我们所跟随的是同样一位主，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基督救赎了我们，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就各自去过自己的生活而已。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的后面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基督流血舍命是为了赎回谁？神的教会，不只是说赎回你跟我，基督流血舍命是赎回的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不只是确认自己得救和神和好就完事了，神的心意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里面，你身处一个叫做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里面，这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现实。我希望从一开始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就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上，我们是被赎的一个团体，因为这一章所讲的就是在讲是一个信心的团体。所以我现在再来读一次第1节到第10节，请大家能够跟着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应当这样。请我们一起来祷告。赐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让我们能一起在你的殿中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感谢神赐我们你儿女的身份，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同心合一的敬拜，同心合一的侍奉。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所要教导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你来使用孩子，让我能够借着你真理的出口，主要来使所传讲的跟所听到的人，主要都一起有所收获。愿你祝福以下时间，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信心的团体。那要健全基督的身体之前呢，我们得看到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过失的处理的方式。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有人犯了错，就是经文上面所说的过犯。那这个严重程度到什么地方呢？到什么地步呢？我们需要来看看这个被过犯所胜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偶然所胜呢，他的原来的意思呢是出乎意料的、不预期的、被打倒了、失败了。那这个过犯呢是失误，不是刻意的，是不是故意的这种过犯。那所以这样子我们稍微看一下了解一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恶性的一种状况，对不对？感觉如果是用这个定义来看的话，是不是你跟我都有可能是这一个人？因为我们人是不是都容易犯错，我们 人都很有可能偶然的被过犯所胜。所以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用心的来看这一点。那当我们在教会当中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一般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呢？我弟兄姐妹，哦，有人犯错了，有人被过犯所胜，有人犯了罪，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没什么，反正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就不去看它。或者是说，我们说，哎，那是私人的事情，我们不要管那么多啊，我们管自己的事情，那是他私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很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说，啊，那是他跟神的关系，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啊，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或者是我们就觉得说，没有，其实我是更积极的，我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处理。应该处理怎么样呢？赶快去叫牧师啊，或者是团契负责人来处理一下啊，因为这个是需要处理的，是我们比较积极一点。或许有些人他更积极的，他说，哇，这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些人呢在背后跟他来讨论讨论。当着这个，不是当着这个面前，而是在背后就在那边讲的天翻地覆的，但这个人完全不知道，这对解决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或者是说，不是这种事情我看到我就需要去解决，有人犯错了我就要去处理，这个不行，我要当面斥责他。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光谱，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反应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心态。那我们怎么样从这当中的抓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呢？我们首先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谁是受害者？你们觉得这里面所说的谁是受害者呢？是那个被过犯所胜那个人是受害者，是这样子而已吗？那谁是属灵的？是牧师、小传道、团契负责人？哦，你看这个人常在台上，他应该是比较属灵，所以就这个属灵的，哎，你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到底谁是属灵的呢？我请我们把自己放到这个团体里面来看这个事情。请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这是圣经的话，他说我们都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我再问一下弟兄姐妹们，这里谁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这里谁是属灵的？ 我们是属灵的，因为我们共同在神的面前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受了圣灵，我们是属灵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因为他顺从了肉体，变得不属灵了，你们属灵的人就是我们剩下的人，顺从圣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个属灵的人不是一两个人，不是只有我们的牧者们，是没有被过犯所胜的人。我们本来就是隐于一位圣灵的属灵的身体，我们很容易会把这里说的状况想成是个人的问题，可是如果是个人的问题的话就不需要解决了。这是这个人犯罪很遗憾，咱们有缘天国再相见啊！如果不见好像也没有关系的样子啊，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是事关整体整个团体，所以我们是一个信心的团体，教会是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本意，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团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当中有人被过犯所胜，是谁受亏损呢？我们大家都受亏损，整个身体都受了亏损，谁应该来面对这个问题呢？整个身体都应该来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的手指头烫伤了，我做什么？我就是跑去水龙头打开冷水，用冷水来把它冲一冲，之后怎样，我跑到药箱里面去找一个适合的药把它抹上去。这个事情不是一根手指头能够自己做的事，对不对？是整个身体都要来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说，如果我们的一个身体现在受伤了，不是受伤那个地方的事情而已，我们应该全体动员起来来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问题解决，让身体又回到原来的状况。不过我要澄清一点，我这里并不是说有人犯了罪整个教会都要出来跟他当面对质啊，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很多很实用的方法啊，比如说有人有了过犯，我们自己私下去找这个人，如果人不听，我们再找两三个人作证等等，圣经上面有很多这些很实用的方法在教导我们。我这里想要跟弟兄姐妹沟通的一个观念是，这不是别人家里的事，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应该尽我们力量来帮助这个人回到正轨上。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教会的肢体里，我们不应该无视罪，有问题都需要处理，因为这关乎全体的健康。如果真的是遇到的，我们就需要去修复身体上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要挽回。那但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挽回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挽回呢是调整回正常运作的状态，让它完整，让它完善，有疗愈的意思。就其实就讲到说，好像就是一个调骨师啊，把我们那个脱臼的骨把它塞回去，塞回去之后怎样，进入正常的轨道就可以正常运作了。那这个字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以一个基督的身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非常合用的，对不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身体哪个地方受了伤害，我们需要去把它修复，我们需要把它挽回。那挽回是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有个态度，是像什么样的态度来做这个动作呢？用一个温柔的心，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经文上面说用一个温柔的心，我们不是用一个粗鲁的方法来把弟兄姐妹挽回嘛？这样子可能挽不回。我们对弟兄姐妹们的过犯，我们要如此来处理。如果有一个人犯错了，我马上破口大骂，当众让他难堪，请问这样子我能够挽回这个弟兄吗？能够挽回这个姐妹吗？不要本来是可以挽回的，结果因为我这样一搞，不但不能挽回，反而变成切割了，那就不是我这个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的原意。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就是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跟我，我们没有比别人厉害。所以如果这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的话，当我们去挽回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一个温柔的心，想说我们大家都有可能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就是试着靠着神的爱去把这个人挽回。但是呢，有温柔的心并不代表说我们就要完全附和对方的说法，对不对？我们要用温柔的心，但是不能妥协。为什么呢？经文接下来就接着说，要我们要小心，说又当自己小心，因为怎么样，恐怕也被引诱了。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你想说啊，不会，这个 事情我做了很多回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去跟这个人讲一讲，处理就好了。可是我们真的要当心，因为这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为什么要当心呢？我们可能很同情啊，我们跟这个人讲到最后，啊，对对对，你真的也是不好过，很难同情到最后，我们就认同他的做法，我们就妥协了。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今天你是要去处理一个弟兄姐妹脾气暴躁，跟人家发生了争执，所以你就去那个地方想说要去挽回他，结果呢到最后变成两个人互相飙骂，两个人怎样都落入了一样这个什么样生气怒气的这个网罗里面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温柔的心，可是要当心不要被引诱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的问题啊，如果弟兄姐妹所犯的问题呢，我们对这些事情妥协了，那其实我们是使这个伤得更严重了。所以有问题要处理，不能不处理，因为是自己的身体，而处理的时候需要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可以温柔又不能随波逐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讲说加太书是一本平衡的书，大家在这边看到了吗？你要这么做，但是你要小心，就把 当大家要把这个道理走到一个极端之前呢，就有一个抗衡的 经文呢出来，来提醒我们。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经文，下一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要完全基督的律法呢，我们对肢体来说就要分摊彼此的重担。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去挽回弟兄姐妹就是在担当彼此的重担，因为他们有自己担不了的担子，跌倒了。我们看一下重担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什么。重担它原来意思是有实质的重量，有实际是有压力，这种重量有压力的负担。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是面临到的困难。我们说这个人现在正在背负的重担，我们很能够理解他可能是在讲是病痛的重担、工作的重担、失去亲人的重担，或许有些人有感情上面的问题、感情上面的重担。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重担，把它理解是我们今天文艺所说的，就是人的过犯，因为自己本身担的担子担得不了，我们跌倒了，这就是我们犯的过犯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为肢体的，我们可能就更需要彼此分担这样子一个担子。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不要让这个担子把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压垮了。好，那这一段经文上面同时有讲到说，你们如此，你们互相担当了，如此怎么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圣经里面并没有特别对基督的律法这个词做一个很直接的解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经文上面来找到方向。首先，基督的律法对旧有的律法有超越性。我们这边大家稍微来翻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到加拉太书，因为就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几页而已，第三章的第十一到十三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好，我们从这一节来看一下，他这边说到的律法不本乎信，而律法设了一个局限，行着律法的呢能够因此活着，但是若行不了完全的律法，我们就灭亡了。因此这边说律法是一个咒诅，因为我们行不了完全的律法，但是基督从律法的咒诅下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的律法是超越摩西的律法。那我们讲到律法，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联想到神的诫命啊。这里是耶稣对诫命的说法，大家也很熟悉。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耶稣所教导的律法上面也有讲到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邻舍。另外耶稣也对门徒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大家对这一节也非常熟悉。所以我想我们都能够同意，基督的律法是与爱有关。基督的律法呢，同时也是和生命跟圣灵有关。就很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罗马书的第8章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看，打在这上面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这个生命与圣灵，是否我们也可以说基督的律法是赐自由的律呢？加拉太书的5章的第1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就是律法的辖制，但是基督的律法超越这些。摩西的律法无论有什么限制，有什么不足，在基督的律法里都得到完全了。因为律法不能限制人的心，但是只有那些靠圣灵行事的人是从心里面结出果子来，不是借着外面的行为的限制，乃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子才能够改变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来是为了要成全或说完全律法。所以耶稣的律法如果是超越摩西的律，是爱的律，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是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刚才所说的我们彼此担当重担就能够完全耶稣的律法呢？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串起来。我们是因信耶稣从律法里得到自由，我们领受了圣灵，靠着圣灵行事，我们从内心活出有爱心的生命，我们因为彼此相爱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的律法没有错，他释放我们，他是超越的律法，他使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由里面，在这个圣灵里面，我们就学习活出圣灵的果子，彼此相爱，我们因此就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那这里好像讲得非常美好啊，觉得一切都是照理 来说就是应该要这样子运作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呢，是会遇到挑战的，有时候甚至我们会跌倒，像一开始说的，偶然被过犯所胜，也就是说我们对情欲让步，顺了肉体，在当下不再属灵。若是这个过犯的担子只是我们一个人扛的话呢，我们就会越走越远离，渐渐的无力，信心受到减退，以致到最后被压垮，无法再回头。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扛，不是一个人在走，不是孤单的。这不是神招我们的想法，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是在一个信心的团体里面，同有一位圣灵，一个人跌倒，其他人能够帮忙扶起，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渐渐得以完全。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同时都跌倒，神呼召我们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是在这个团体里面来生活，所以当然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旁边就有人能够有人把他拉一把。如果我们是得救了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生活的话，我们跌倒就真的跌倒了，没有人能够来扶你一把。所以神召我们进入他的身体，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前面我们说啊，对肢体要彼此分摊大家的重担，还告诉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些有过犯的人，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好像画风有点转变啊？他这边讲到就好像就是讲的比较硬一点啊。那其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我们总是反过来看，我们对自己呢就施予百般的温柔与同情，对别人就非常的严格苛刻。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怎么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的。这个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呢，更刺耳。他说 If anyone thinks he is something when he is nothing， 哇， 这个就觉得哇，讲的怎么讲的这么尖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都希望我们能够有点自我认同感吗？我们不都希望说自己是 something， 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们不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点代表性的人？这里为什么会知道说有人会是完全无有的呢？说他是 nothing 呢？这里明显是在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是的，不要自我催眠，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不得了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我们自己，我们就无法在弟兄姐妹们需要协助的时候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帮助他们。我们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看不到这么做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可是呢，偏偏我们就是在我们最容易在伸出援手的时候呢，同时怎么样，我们就高举了自己，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弊病。所以这里就出现这样的提醒，就让我们再看到说加太书的平衡性。保罗在这里告诉大家要看清自己，不是要贬低他，不是站在一个高的姿态来贬低你们，说你们是 nothing， 你们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因为保罗自己已经明白如何用一个正确态度来看自己。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卷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是怎么样看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活着了不再是我，如果活着不再是我，那我就不需要去烦恼我这个自己到底有没有多大的代表性，因为这不是我们活着的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怎样活。进一步的说，我们就可以借着顺从圣灵，让耶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或者弟兄姐妹，容我再进一步说，当我们应当要看重这个属基督的肢体的价值胜过我们个人的价值。我们上过 Master Life 的门徒训练弟兄姐妹都读过这一节经文，因为一开始就要背这一个经文，那我们也在这边一起来把它读过。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告诉我们每天要顺着圣灵而行，又叫我们要爱神，要爱我们的邻舍，又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圣灵就会自然帮助我们来行这些事情。感谢神啊，我们虽然不再是自己，我们也不是完全无有的。那个旧的我可以完全无有，那个旧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个旧的我已经不重要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呢，不是说哦，我叫某某某，我是什么名字。这个新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份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所以请大家注意，我接下来所要讲的不是单指我们个人得到一个新生命而已，而是以一个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份。所以让我们来 ID，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 ID ourselves 啊，认清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再是某人而已，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用英文讲比较有力哈， We are not somebody, we are the body， 是不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属自己，我们是属基督。我们不再没有价值，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这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本来是瓦器，不太怎么值钱，但是里面有这个极大的保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 有了价值。那刚才也说到说，我们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完全都出于神的大能。所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并没有比别人还要厉害，我们也没有比别人配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那我们也并非蒙恩就可以不干活了，我们还是有事情要做。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能够在基督里得到完全， 做神预备要让我们行的工作，这个不单是对个人说的，是对整个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少看点自己，多看基督，越是看重主，我们所做的就会越反映出来，有好的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主，那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价值。说到好行为，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当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之后，就能够来检视自己行为的动机。保罗这里说要夸口，不是他自己说到这个夸口，不是叫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在自己身上夸口，他这里是指说人自己没有的夸还要自夸，那不但自己没有，还要从别人身上挖过来夸。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说请先省察一下你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好夸的，不是在别人的痛苦或挣扎上面来高举自己。就好像在第六章的第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的，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自己不看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反而要别人做什么事情好让自己能够来夸口。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顺着圣灵来行事，当我们查验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我想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不足跟需要改进的地方，所行的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反而是叫自己羞愧。所以在十四节保罗接着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九节也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除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要灭亡的人，得了基督的救恩，这完全都是主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真心查验自己，就会把荣耀归给那个单单配得荣耀的主。请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第五节所说的，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刚刚不是才读到说重担要彼此担当吗？是不是？那这里怎么又说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难理解，这两个担子的字呢，原文呢是不同的。这里的担子是说需要个人自我携带的非转移性的担子，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像是军人的背包，好，军人背包自己背，对不对？里面装了什么求生的装备 survival kit， 里面呢一个东西可以拿来帮助其他人，当别人跌倒别人受伤了，我里面有东西我可以抽出来帮助别人。里面同时也放了怎么样要能够完成任务的物品，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担子，可是我们装了要完成任务的物品，到时候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完成大团体的任务。弟兄姐妹，我们背好自己的担子，就是在分摊大家的担子，也才能够完成这个大团体的任务。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要以温柔却谨慎的心来挽回有过犯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要彼此担当我们的重担，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刚刚在前面一点我们看到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身份，要自己负起责任。其实呢，我们就是要看清自己，自己要能够负起责任，我们才有办法来做上面这三点事情。这就好像在飞机上面带氧气罩的状况，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了，把自己照顾好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别人。这样子我们去做的时候，就不会是为了自己夸口的缘故，而是真心为了大家的好处。保罗这里虽然是在讲个人的省察，可是大画面仍然是为了整个群体。我们个人的行为能够影响群体，个人的层面对了，才能让整个群体更加的强壮坚固。接下来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如何对待神的仆人，那些向我们教导传讲神话语的人。经文是这么说的，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经文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们觉得说前面在讲重担，在讲要自己省察，怎么突然间跑出一个要供应传道人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一节 当成是一个担起自己担子的延续，就容易明白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自己有应该要担的担子。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忠，这是担上了自己的担子，他担上了他自己的担子，这是神托付给这个神的仆人的责任。我们众人也在这当中得到了明白神话语的好处。哥林多前书的9:11-14是这么说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是大事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所以我们于情于理都应当要供给。这里的经文说把一切需用的供给给这个施教人，他原来意思有与他们分享各样的美物的意思，所以我们应当以各样的美物来祝福他们，就像他们用神的道来祝福我们一样。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请大家对我们的牧者们好一点，因为他们为我们劳苦，要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完全引导到神的面前。可是呢，对那些看自己过于自己所视的人，对那些不愿意靠圣灵而活的人，反而是要添加重担给别人的这些人，传讲错误教导的这些人，下面有经文来针对他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次让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和情欲的对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欺哄神，神是鉴察人心的，没有什么小伎俩能够骗过神，说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样。我们有一个抉择，就是我们要选择以圣灵来行事，还是以肉体的情欲来行事。无论我们选什么，到最后会表现出来的，因为人会结出果子来。靠着圣灵而行的人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顺从圣灵者的结局就是永生，随从情欲而行的人，基本上我们就是选择了悔改信主之前的生活，是自取败坏。读到这边，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搞不清楚，就是我们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着行为称义？不是说要因信称义因信得永生，这边又一直叫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还说这个怎么样顺从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在下一节又说我们这样子行善支持下去，到最后就能够收割了。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有这方面的一个不了解？其实呢，我们圣灵跟肉体的情欲是一直敌对的，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如何生活。即使那些已经宣告说自己是信主的人，如果他们其实一直是靠着肉体生活，没有把自己交给主，顺服把自己那顺服圣灵来生活，那他们并非有真的信心。要对主有真实的信心，就是要选择信耶稣，靠着圣灵而活，走一生的道路。没有错，我们可能还是会跌倒，会失脚，但是如果我们对基督有真实的信心，我们就能够被修复。我们不是跌倒失败了我们就完全衰跌了。有真实信心的人靠圣灵而行，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这是请大家不要把它 confuse 的。但是呢，这个信会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面反映出主的荣光来，表明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这是不矛盾的。我想下一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2:8-10，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做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这里应该就很清楚了，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是得救来行出好的行为。好，所以把这个前后顺序调整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刚刚讲过，我们不是借着行善来收成永生，而是我们是一群得着永生的人，以行善来度日，直到我们真正身体得赎，得到 真正那个永生的那个日子。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将来有永生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够不丧志。所以这边才讲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里所说的善事呢，不是说就是我们要去造桥铺路不要丧志啊，这边讲的是怎么样，善事是神看为好，看为合宜的事情。所以简单的说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来做一个总结，因为这一节经文对我们说，对我们今天所读的所读到的部分有一个很好的整理。我们是得救并且被称义的人，神让我们有机会来行善，我们行善不要气馁，神也告诉我们要向众人行善，要去爱别人，也让我们特别去爱神家里面的人，就是那些在主里与我们互为肢体的人，并且要好好照顾这个家。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人都无法去爱去照顾，我们如何能去向肢体外的众人行善呢？耶稣说，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为了见证基督，我们更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了，我们不是蒙召自己一个人而已，我们是蒙召进入基督的肢体，我们有一群人啊，所以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成为强壮的。再很快跟大家复习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督的身体，当身体受损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去修复它，预防这个伤害变得更大。我们要彼此分担彼此的重担，可是我们要自己尽责任来使这个身体得到健康，自己省察自己，我们所做的是从什么样的心态出发的。在肢体里面，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功能，然后在圣灵里面持续的行善，就是行神预备我们行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是属于哪一个人？你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是那个被过犯所胜却抱怨没有人来帮助我的人，还是我是可以成为那个去帮助人的人啊，或者是你觉得我是那位总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的那个人，还是我是那一个省察自己如何行才是对的人？你是那位不听神话语教导的人，或者是你是那位心存感恩的心领受神的道行出来并且对教导者有供应的人？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如何来选择，如何来行。我们不要把这个身份反过来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边讲到说要用温柔的心来挽回，这个弟兄姐妹怎么没有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我呢？这不是在对别人讲，是对你讲。那我们读到说要自己省察自己不要自欺，对啊，你应该自己省察你自己，这个话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位置反过来啊，一直想说是那个要被照顾的人。在团契当中你觉得这个团契没有爱心，请你就在这团契当中发挥你的爱心。你如果觉得这个教会缺少什么，你就在那边发挥你的功能。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一个一直需要被照顾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晓得如何选择来行。在一个信心的团体里面，我不希望我们只是一个看戏的人而已。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个坚强刚强的参与者。不是常常就是需要人家扶一把的那个人。我们看的时候希望大家看的是我们是那一个能够去帮助扶持人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常常听到一个词听得我很烦，就是啊，这个人使我跌倒。我说你们有听过这种话？我真的是烦死了。那如果知道这个人要你跌倒，你就不要跌倒就好了，你干嘛跌倒？那跌倒就爬起来嘛。对，我们不要当那个软弱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彼此来扶持，当一个肢体，成为一个参与者，在团体当中尽责，我们能够帮助这个身体运作，而且我们能够修复这个出问题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建造健全的基督健全的身体，也能够见证出基督完全的律法。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说，我真的是真心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加入一个肢体，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原来的心意。我说了，你看到说等一下看到我们的那个教会的程序单说哦，教会欢迎你加入会员，其实也不用一定是我们教会， 我所说的是说，主呼召我们是加入一个肢体，我们就加入一个肢体，在这里面呢，发挥自己的功能。我们不是只来参加聚会的一个人而已。这样子，神的身体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建造，得到完全。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教导主，让我们晓得我们是蒙召进入基督你的身体。主啊，我们都是你肢体的一员。主，让我们看重你所看重的事情，而不是看重自己所看重的。主，让我们也在这个基督的肢体里面，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有自己所要负责的事情，让我们在里面运作，让我们里面有所功能，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也能够成为那个刚强的人。主啊，那个真实属灵的人，常常能够省察自己，晓得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也晓得我们应该在主的肢体里面如何来行，来挽回，来照顾我们的肢体。愿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决心，让我们在主的肢体里面能够更加的、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